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58回。韩立眉梢微挑，一言不发地拿起玉盒，托在眼前，细细地看了过去。这个时候，他才看得清楚，这竟然是一个仿佛气泡般的存在，表面呢，闪着异样的金光，中间则透明空空，但是上面丝毫灵气都没有，仿佛凡物一般的。端详了半天之后，韩立伸出了一根手指，灵光一闪，被一层青光包裹着，往上面轻轻一戳，随之此手指深陷里面呢，软软的，柔柔的，仿佛真是一个气泡般存在。韩立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，想了想之后，再次将神识放出，缠在其上。结果呢，气泡微闪几下，就将神识推到了一边。不过，这次韩立不加思索之下，加大了神识的强度，一缕接一缕的神识往此物围绕过去。顿时啊，奇异的一幕出现了。只见盒中气泡表面金光闪动不停啊，体积却开始一会儿膨胀，一会儿收缩，幅度不大，犹如一个跳动的强劲的心脏一般。这是什么？前辈，你见过吗？韩立眉头紧皱了半天之后，用神识向大眼神君传音道：
你真以为老夫无事不知，无事不晓？这东西老夫从来没有听见过，不过既然能抗拒你神识渗透，倒也称得上是一件异宝。想起问问对方是怎么得来的此物，然后是不是收下此物，那就随你自己的意了。
大眼神君没好气地说道。听了这话呀，韩立心里一笑，没有动怒，而是目光闪动之下，神识一收，让气泡恢复了正常，并将这玉盒呢收回到桌子上。
怎么样，这样东西道友可认识吗？
金元凄切地问道。
哦，抱歉，韩某阅历有限啊，实在没有办法认出此物啊。
韩立面露歉意地说道。
哎呦，韩兄也不认识啊？
不是我刚才见此物有异变生出，还以为道友知道其用途呢。
老者满脸沮丧，并隐隐的带有一丝怀疑的意思。韩立轻笑起来，毫不在意地说明，
刚才异变啊，只不过是将大量的神识将其包裹起来以后产生的，虽然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他称之为异宝倒也勉强够了呀。
哦，有这样的事情？
老者仿佛有些将信将疑，目光落在了盒中的金色气泡上，同样的将神识放了出去。韩立见此神色不变，静静地看着老者的举动。过了一会儿之后呢，那气泡果然同样的金光闪动起来，并且微微的伸缩膨胀，而老者长出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些许疲倦之色，闭目稍微养了一下神之后，才又睁开了双目。
哎，金毛不济，让道友笑话了，但是韩兄神识强大，真是非比一般呐。
金元口中说着，脸上露出了羡慕之色。在他想来呀，对方的修为和他差不多，但刚才的举重若轻，而自己呢却吃力到如此地步，自然是因为对方是天生神识就如此强大之辈，这在任何宗门中肯定都是重点培养的弟子了，前途一定不可限量的。韩立微微一笑，没有反驳什么。
金兄，此物是从何处得来的呀？看起来的确奇特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来历， 当然了，金兄若是觉得不便说的话，也就算了。
韩立从容说道，露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模样。
此物来历倒没有什么可保密的，但是就怕说出来之后，倒有不信金某所言呐。
因为此事实在有些不可思议。金月面上先是有些犹豫，随即苦笑了起来。
倒又不说，怎么知道在下不信呢？况且知道了其来历，在下说不定还能想出什么来呢。毕竟光凭一样死物，实在联想不起他的来历啊。
听对方的口气啊，这个东西还真有些故事的样子。
哎，其实啊，此物来历也没什么可隐瞒的。为了这个东西，老夫相交的几位好友全都陨落而亡啊，故而有些不想提起。
金元叹了口气，如此说道。
韩立可是听了这话一愣啊，但见对方面露思量的模样，知道对方还要说出来的，当即静静的一言不发。
道友应该猜得出来吧，老夫呢是一名散修，而且是一名修炼了土属性功法的散修。在下别的神通普普通通，但偏偏天生的土灵之体，在土遁术上有些小造诣的。若不是在下灵根实在低劣，恐怕不少大宗门还会抢着收老夫为徒啊。
说到这儿，老者的脸上满是惋惜之色。
所以金某修为一有所成之后，经常喜欢去一些荒山僻野寻找一些上古修士的洞府，妄图找到什么灵地遗址，一夜之间就能福来运转啊。但是那些古修洞府和灵物哪有什么好寻觅的呀？在下虽然不能说毫无所获，但和浪费在此的时间上比，也就不算什么了。直到三年前。
金元的话不自然地顿了一顿，这才沉声又接着说。
三年前呢，老夫应一位好友的邀请，说发现了一座上古时期的古修巨墓，打算借助老夫的土遁术一起前去探上一探，若真能得到宝物，自然会分给在下一份的。金某一听此事，自然大喜过望，当即就应约前往了。结果一同前去的还有另外几位相识的至交。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，恐怕这个古墓大不寻常啊。果然老夫等人进入了古墓，才发现
老者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微颤了起来，
才发现古墓内竟然是上古时候一名赫赫有名的帝王之墓。那个人在上古时候就以凶残著称的炫王，也算是一位传说中的大人物了呀。我们几个人见此却大失所望啊，以为要白跑了一趟。毕竟此人在凡人中再怎么了不起，但对我们修仙者来说，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的呀？但是谁知道闯进了主墓室之后，才发现墓中陪葬的东西是修士才能用得上的珍稀的材料和法器。我等几个人自然大喜过望，正准备取东西，谁知道墓室中众多陪葬的干尸突然之间活了过来，并化为了刀枪不入的行尸。无论什么法器功法打在他们的身上，全都毫无用处啊。当即大部分道友不及防之下就被撕成了碎片，而主观中也传来异响，那位传说中的炫王似乎也要复活的样子。幸亏我精吞土遁之术，见势不妙，立刻从地下逃了出来。哎呀，否则的话就在那凶墓中陨落掉了。
但是其他的人就没有这个好运气喽。金元说到这里的时候，脸色微微发白，看来当初的一幕对他实在是震惊不小。那这个东西是？韩立心里边微感吃惊，但仍然指了指玉盒问道：
啊，此物是供奉在主棺上的一件东西，我离开的时候啊，顺手拿走的。原想此物应该如此的奇特，肯定是一件奇宝啊。但谁知道，到各处访视问过之后，人人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虽然知道它不同一般，但也没有人愿意出高价收购它呀。就这样一直搁在手中了。
这个金元倒也没有多做隐瞒，直截了当地说道，只是脸上的郁闷之色是显而易见的呀。
既然是上古帝王陪葬之物，那无人知道倒也并不稀奇，毕竟上古时期有许多东西在如今的修仙界早已绝迹。不过一位凡人帝王竟然有修仙的东西，竟还化为了行尸，似乎这问题就有些严重了。
哎，你没有找人再去探此墓吗？
韩立脸上露出了古怪之色问道。老夫自然再去找过那座古墓，并且还带上了一大批高阶修士前去。哎呀，谁知道等老夫去原来的地方之后啊，那座古墓居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，原地只留下一大片荒野而已。老夫实在是难以相信自己所见，但是那古墓的位置老夫却的确没有记错呀。
哦，甚至老夫故意在古墓的入口处留下的暗迹都清晰可见的。
金元说着说着脸色蓦然阴沉了下来，韩立眉头却紧皱。
若是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一群人里头只有这老者一人幸存了下来，再加上老者没有找到古墓，那后面的事情不用说了，这此位的日子绝不会好过的。
道友是在何处见到的古墓，能否和在下说说呀？
稍一思量，韩令平静地再次开口。
哎，还能在哪里，自然就是在这雪灵山脉深处啊。
老者有些咬牙切齿地说。
雪灵山脉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好像说过以前时常有修士在山脉中失踪的，难道和此事有关吗？
韩立目中异色一闪即逝，缓缓地说道。
可能吧，老夫也不太清楚，不过若是道友对此感兴趣的话，在下可以将古墓的地址给道友看看，也许韩兄有机会去那里看看能有什么发现呢。
老者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这样说了。然后呢，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块玉简，握在手中明印了些什么进去之后，随意地递给了韩立。
好吧，若是有空，韩某就前去看看吧。
默然片刻，韩立伸手接过了玉简，不动声色地说道。
看来老夫和道友还真是一见如故，心中的这番苦闷好长时间没有向别人讲述了。这样吧，我看韩兄对此物也很感兴趣的样子，这东西老夫就便宜些卖给道友了，韩道友只要给100块灵石，东西你就拿去，你看如何呀？
老者展颜一笑说道。
100灵石的确很便宜了，但是在下也不能让金兄吃亏了。哦，这样吧，我给金兄200块灵石来换此物。
韩立笑了笑，仿佛有些不好意思，说完话就把灵石拿在手中递给了对面的老者。金元一看呢是中阶灵石，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，当即客气了两句也就接了过去，而玉盒中的金色气泡自然主动地推给了韩立。 而韩立呢，当着老者的面，随手将玉盒揣进了储物袋中。老者见此，脸上满是欣慰之色，似乎颇有一些不舍的样子。但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韩立腰间的一只灵兽袋动了一动，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啼鸣声。这是……老者一呆，盯着韩立腰间的那个灵兽袋，有些好奇地问道。没什么，只是在下圈养的一只低阶灵兽而已，大概见物喜猎，对此东西有些感兴趣罢了。低头瞅了一眼那只灵兽袋，韩立一脸不在意地说道。金元听了这话，心中虽然说还是有些疑惑，但也不好意思再问什么，当即呢再和韩立闲聊了一会儿，就起身告辞了。望着对方推开食物大门走出去的身影，韩立脸上笑容渐渐收敛了起来，露出了一丝阴沉。半晌之后，他突然将那个玉盒再次取出，并打开了盖子，凝望着盒中之物，一语不发呀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怎么，你还真打算去那古墓一趟？
神识中传来了大眼神君有些吃惊的话语声。
当然不去，虽然不知道那人刚才之言有几分可信，我又不是一个初出茅庐之人，怎么会冒险的？不过帝王之墓在下还真是有些好奇，若恢复了全部修为之后，或许会去探上一探吧。但那个人对我所讲的这些可明显的没安什么好心，什么一见如故，坦然相告，哼，真以为我是3岁的孩童吗？活了这么多年的老家伙，哪会轻易的将这种隐秘之事告诉别人呢？更别说是一个刚见面的陌生人，如此殷勤，肯定非奸即盗啊。韩立嘴角泛出了一丝冷笑，漫不经心地捅道：
这倒也是，哎，不过若是那些刚出师门的小家伙，可最容易被这种人欺骗了，以为对方和自己交心，就轻易地放弃了警惕，以后啊，恐怕卖了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想当年老夫也……
大眼神君叹息了一声，说到自己的时候，声音低沉了下去，话语声接着戛然而止。
哦，前辈当年也被这种伎俩蒙骗过？
韩立一愣，轻笑了一声：
哼，哎呀，老夫当年也年少过，被人骗过，有什么稀奇的呀？
大眼神君哼哼几声，有些尴尬的样子。
好了好了，晚辈不会追问前辈当年的丑事了。
哎，不过这个东西竟然让提魂兽都感兴趣的样子，看来还真的是有些古怪啊。
韩立神色一正，随后呢单手一拍腰间的灵兽袋，一只寸许高的迷你小猴，一身油亮乌黑的绒毛。小猴一出现，当即用鼻子轻嗅了几下，目光顿时落在了那个金黄色的气泡上，脸现一丝迟疑。韩立有些奇怪，盯着提魂兽不言语，用心神沟通此兽起来。从神识传过来的感应来看，这提魂兽似乎对着金泡有几分畏惧的样子，可同时呢，存在着某种殷切的感觉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韩立还没有弄明白，突然这提魂兽身上啊，黑色阴气冒出，纵身一跳，竟一头扎进了气泡中。随之，金泡表面光芒大放，从泡中凭空生出一缕缕的灰色火焰，将此兽裹在了其中。
提魂兽的脸上显出了痛苦之色，身上却持续不断地放出漆黑色的阴气和灰焰交织一起，身形在金泡中一动不动起来。
韩立看到这儿，实在是大吃一惊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还人修仙传》第559回。